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小说选读栏目继续为你读这一本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这是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啊。这本书我们也来到尾声了，迪格里他为了生病的妈妈，她希望在这新诞生的纳尼亚王国能够得到帮助妈妈病情好转的青春之果，她能够如愿吗？好，我们今天呢会接续看到第十二章还有第十三章啊。另外在片片家书栏目，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伟林提到代祷事项啊。好，读伟林的家书还有读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希望你生命中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知道神与你同在，你必如鹰展翅上腾。一起来听这首生命和林良堂的《如鹰展翅上腾》。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站翅上。
像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的风暴，单单注视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伟林的家书，信中说到：尊敬的刘文老师您好，主内平安，特别谢谢你的爱的关心和安慰，我得了流行性感冒还没有痊愈，愿基督恩惠慈爱平安与你和家人同在。来自于伟林的短信哦。夏天又是流行性疾病比较活跃的季节哦，书香家人要特别的留意身体的健康，平常多喝水多运动哦。希望伟林的流行性感冒能够快快的痊愈。那刘文实在建议书香家人呢，不只是喜欢读好书，也能够养成每一天呢有一段时间做一些运动的好习惯呢、哦。我个人的习惯就是散步，那我会边听诗歌或是边听节目，边听讲道一边散步，不知不觉中就会完成每一天能够散步一小时的目标哦。我也建议你，如果环境和时间许可，可以边走路边听节目哦。听了两集节目就走了一个小时了，这是一举两得的，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灵都更健壮。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一集。我们已经看到狮王阿斯能他的呼唤，他的歌声唤起了纳里亚这个王国的诞生。然而女巫也进入了这个王国，那迪戈里呢非常希望母亲的病能够痊愈，阿斯能交给他一个任务要去完成。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第十二章草莓的冒险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十三章不期而遇上半段。迪戈里对阿斯能说：好先生，虽然他完全不知道怎么爬过那些山峰，也不知道怎样在万山中找到路走，但他不愿意说出来，怕别人说他不敢去而故意找借口。 不过他确实是这样说的：我希望你不要太急，阿斯能，我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回跑一趟。阿斯能说：亚当的小儿子，会有人帮助你的。说着就转过身来看着草莓，草莓一直就静静站在他身边，摇着尾巴赶苍蝇，一面侧着头听他们谈话，好像有点听不懂似的。阿斯能对老马草莓说：你愿意做一匹有翅膀的马吗？草莓摆摆鬃毛，张大鼻孔，用后蹄在地上踢了两下，显然的他很喜欢做一匹有翅膀的马。不过他只是这样说：阿斯能，只要你希望，只要你真的有这个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选中我，我不是一匹很聪明的马。阿斯能用震动大地的声音吼道：做有翅膀的马吧，做飞马的始祖吧，你的名字叫飞来居。草莓显得有点羞怯，跟他以前在不景气时代拉小马车的那种羞怯差不多。接着他用两只后脚站立起来，把脖子向后伸过去，好像背上有苍蝇叮他，想把苍蝇赶跑似的。突然也像那些野兽由土里冒出来一样，飞来居背上长出一对翅膀来，越长越大，比老鹰的还大，比天鹅的还大，比教堂彩色玻璃的天使翅膀还要大。羽毛闪着栗色，又有点像紫铜色，它展翅用力扇了一下，就跃到空中去了。李阿斯能和迪格里的头顶两丈那么高，他嘶叫着，腾跃着，喷着鼻息，围绕他们飞了一圈，才四蹄同时落回地上，现出又吃惊又困惑的样子，不过是太高兴罢了。阿斯能问：太好了，是吧，飞来居？飞来居说：阿斯能，真是太好了。阿斯能说：你愿意把这一位亚当的小儿子驮在背上，送他到我刚才说过的山谷那边去吗？草莓，或者你现在应该称他为飞来居，说：什么？现在？马上？好啊，来来来，小朋友，我的背上已经长出新东西来了。阿斯能忽然转头对贝雷和马车夫妻子说：夏娃的两个女儿，你们在讲些什么悄悄话？事实上，他们两个正在交朋友。海伦皇后，这是马车夫妻子莉莉现在的正式称呼。她说：先生，如果你不介意，而且也没有什么麻烦的话，我想这位小女孩也愿意和她一道去。狮王问：飞来居，你的意思怎么样？飞来居说：哦，两个我也不在乎，他们两个都是小孩子，不过我不希望大象也要去。大象当然没有这个意思。纳利亚的新王帮助两个小孩上马，对迪格里，他只猛然一举就上去了，可是帮助贝雷的动作却非常柔和，就像贝雷是瓷做的娃娃一样，生怕打碎了。他说：好了，草莓，哦，我该叫你飞来居，你们这就上路吧。阿斯能说：不要飞得太高，不要冒险从那大冰山的顶上飞过，注意寻找那山谷和绿色的地方，找到后再飞过去，总会有一条路通过去的。好了，带着我的祝福去吧。迪格里弯腰向前拍拍飞来居光泽的脖子说：哦，飞来居真有趣，贝雷抱紧我。转瞬间，纳利亚国土渐渐在他们脚下远去，飞来居像一只巨大的鸽子，盘旋了一两圈之后才动身往西方做长途飞行。贝雷往下一看，王和王后都快要看不见了，连阿斯能站在青草中也只是一小个闪烁的黄点子罢了。不久风迎面吹来，飞来居有节奏地鼓动着翅膀飞呀飞，纳利亚整片国土展现在他们脚下，到处是花花绿绿的草地、山崖和各种各样的树木，大河蜿蜒其间像一条水银带子，右边从那小山顶上看过去是一大片荒原，微微倾斜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左边的山很高，不过他们不时可以从两山间的峡谷看到那南方的国土， 老远躺在那边，看来只是一片深蓝色。贝雷说，那边恐怕就是阿奇南了。迪格里说，对了，恐怕是的，可是你向前面看看。这时他们看到一大片峭壁耸立在前面，太阳光在大瀑布的水面上闪烁跳跃，照得他们的眼睛都快花了。这大瀑布是从隆起的西方高原呼啸着闪耀着落入纳里亚境内，成了那条大河的源头。他们飞得很高，所以如雷的瀑布吼声在他们听来也只是一阵微弱的嗡嗡声而已。虽然如此，还是飞不过那悬崖顶。飞来居说，我们必须在这里做一会儿之字形的飞行，抓紧我。于是他就开始来回飞翔，每转一次弯就升得更高一点。他们觉得越来越冷，居然还听到许多老鹰在他们下面老远处鸣叫。贝雷急急忙忙地说，喂，你看后面，你看后面。他们往后一看，纳里亚整个山谷向东延伸，在快要接近地平线的地方露出一线海面。他们现在飞得很高，所以在北方草原远处又可以看到一些看似不高的陡峻山峰，而远在南方的平原则仿佛像是沙漠。迪格里说，要是有什么人能把那些地方的情形告诉我们就好了。贝雷说，我想啊，那些地方不会有什么人，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事，因为这个世界今天才开始呢。迪格里说，不一定，也许那里已经有什么人了，而且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你知道吗？贝雷说，他们现在还没有历史倒是痛快的事，历史都是一些战争啦、日期啦等等无聊的事，谁想来学习。他们这时已经越过悬崖峰顶，几分钟之后，纳里亚的河谷也从他们后面隐退了。他们一直沿着河流飞过许多陡峭的小山和黑暗的森林，翱翔于荒原的上空。前方隐约可见真正的大山脉，因为落日照射着他们的眼睛，前面的一切东西都看得不大清楚。太阳越来越低，西方的天空像一个大火炉，盛满融化了的金子。最后，太阳落在锯齿形的山峰后面去了，衬托出起伏的山势，犹如用硬纸板裁成的。贝雷说，这地方并不怎么暖和呢。菲莱居说，我的翅膀已有点酸痛了。阿斯能说的那个中间有湖的山谷，我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看到呢。不如先下去找个合适的地方度过这一夜再说好不好？这晚是无法赶到那里去的了。迪格里说，好的，再说也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于是飞来居渐渐地飞低，快要接近群山中的地面时，空气变得暖和了。旅行了几个小时，除了听到飞来居的翅膀拍击声，什么也没有听到过。此时又可以听见地面上那些熟悉的声音，倒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河水流过石床，潺潺细雨，树林在微风中轻轻吹哨，阳光照射后的土地上，花草散发出温暖的芳香。最后，菲莱居落在地面上了。迪格里翻身下马，把贝雷也扶了下来。他们深深僵直了的两腿感到非常舒服。他们这时置身的山谷是在万山丛中，周围都是高峰，还积满了白雪。其中一个映着落日发出玫瑰色的光彩，真是美丽极了。迪格里说，我饿了。菲莱居口里含着一大把青草说，好，也来吃一点吧。他抬起头来，嘴里仍然不停地嚼着青草，口两边露出几根青草，好像胡须。他接着说道，你们两个也来吧，不要害羞，多得很，足够我们大嚼一顿呢。迪格里说，可是我们不能吃草啊。菲莱居满口含着草说，我不大明白，那你们怎么办呢？草也很不错呢。 贝雷和迪格里彼此惊愕地对望了一眼。迪格里说，要是有什么人已经为我们准备好食物就好了。菲莱居说，如果你早先向阿斯能要求，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们预备好的。贝雷说，难道不要求他，他就不知道吗？菲莱居边吃边说，我相信他会知道，不过我想他喜欢别人要求他。迪格里问道，可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菲莱居说，我也想不出办法，还是吃点青草吧，不妨试试，比你们想象的要好吃呢，一尝之后也许就喜欢了。贝雷顿顿脚说，哦，别那么傻，人类当然不能吃青草，就像你吧，你也不会吃羊肉的。迪格里说，哎呀，别提什么羊肉不羊肉，否则更觉得饿了。迪格里认为最好的是贝雷独自戴上戒指回家去吃点东西，他自己因为已经答应阿斯能要一直前往完成任务，所以不能回去，否则回到家以后万一发生什么事故不能回到这里来就糟了。可是贝雷说他不愿意留下他一个人在这里，迪格里就赞美他说，他这种行为真是值得钦佩呢。贝雷说，喂，我袋子里还剩几颗太妃糖，这比一点东西都不吃总要好些吧。迪格里说，好太多了，可是要小心啊，伸手到袋子里去拿糖的时候小心不要碰到戒指。这倒是一件困难而又很精细的工作，不过到头来他们还是克服了。等把装糖的纸袋子从衣袋里拿出来一看，发觉糖都粘在纸袋里倒不出来，只好把纸袋撕破，糖上也难免粘有纸片。有些成年人，你知道的，成年人碰上这一类的事也会觉得麻烦的，就宁愿不吃这种糖当晚餐了。糖有九颗，迪格里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每人只吃四颗，剩余的一颗种在地上。他说，那由电灯柱上扯下来的铁栓掉在地里，也居然会长出发光的树来，那么种下一颗太妃糖，难道就不会生出一棵结太妃糖的树吗？说做就做，他们在草泥地里挖了一个小洞，把那颗太妃糖埋了下去，然后才吃糖，希望能止住一点饥肠辘辘。这真是一顿差劲的晚餐，就连纸袋子全部吃下去也无济于事呢。菲莱居吃完丰富的晚餐后，就懒洋洋地躺在地上了，孩子们分坐在他两边，靠着他那温暖的身体。菲莱居再把翅膀展开一点盖着他们，于是他们就觉得很舒服了。在这新世界里，闪耀的年轻星星也出现了，他们俩就天南地北聊起天来。迪格里说，他原希望能得到什么东西带回去，让母亲的身体有点起色也说不定，可是现在却给别人打发来做这件差事。两个人也彼此提醒，记住他们要寻找的那个地方的记号，蓝色的湖，湖边的小山，山顶的花园等等。谈了一会儿觉得困倦了，正想停止谈话睡觉，贝雷忽然坐起来睁大眼睛，嘘，他叫了一声，大家都静下来仔细听了一会儿，迪格里才说，也许是风吹树枝发出的响声。菲莱居说，我也不肯定是什么，不过等等，那里又在动了，我以阿斯能的名发誓，确实是有什么东西在动。菲莱居接着很快站起来，弄出一大阵声音，孩子们也随时准备上马应变。菲莱居喷着鼻息，嘶嘶叫着来回走动，孩子们则踮起脚到处巡视，每棵树和每个矮树林后面都看遍了，但是什么也没见到。他们还一直思索着他们看见过的那东西。贝雷肯定地说，他确实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子向西面飞快跑掉了，不过他们始终没有发现什么踪迹，也就停下来不找了。菲莱居又躺下身来，孩子们仍然回到他身边，蜷伏在他翅膀下紧靠着他。过了不久，孩子们就睡着了，菲莱居却一直醒着，竖起耳朵在黑暗里来回摆动，东听听西听听，有时抖动一下皮肤，仿佛有蚊子苍蝇之类叮他一样。可是到了后来他也睡着了。是贝雷叫唤的声音，
迪格里醒来，菲莱居醒来，快来看，太妃糖树长出来了，多么可爱的早上啊！晨曦透过树林射进来，草尖上垂着灰色露珠，蜘蛛网像银线织成的。就在他们身旁，长出了一棵小黑树，大小和苹果树差不多，叶子带白色像纸，枝上结满棕色的小果实，看起来很像枣子。迪格里情不自禁地叫起来，好极了，可是我得先去洗个澡。说着就拔足飞奔，穿过一两株开花的灌木，冲下河边去了。你在这样的山泉洗过澡吗？山泉形成小瀑布，从又红又蓝又黄的石头上冲下来，阳光照射其上，美丽极了，像海一样的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海还要美一些。当然，他不得不在身上还是水淋淋的时候就穿回衣服，可是也很值得。他回来之后，贝雷也走下去洗了一个澡，至少他说现在他已经洗了澡。不过我们也知道他不大会游泳，最好我们还是少追根问底。菲莱居也走到河边，不过他只是站在河中低下头，好好的喝了一口水，然后摆摆鬃毛叫了几声。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时间的河》。
时间像条河，光阴不回头。时间像条河，送走许多愁。时间像条河，匆匆就流过。时间像条河，分秒摇摆我。
老马草莓长出翅膀，成了飞来居载着迪格里和贝雷要完成阿斯能所交代的任务。接下来他们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回继续看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光阴不回头，时间像条河，送走许多愁。时间像条河。